好，各位莲友，大家好，请翻开讲义《十谛定论》及多种版本对照表，从第30页开始。上一次是讲到心地法门很重要，好，复习一下。心地法门的修持建议是：第一个，要接受自己的心，不管你的心是好的还是坏的，你都要先诚实的。真诚地接受自己，唯有接受自己不圆满，你才知道说我要从哪个地方去改。我们讲修行有无量的法门，不管你诵经、拜佛、礼忏、做功课、听经闻法、做义工、行菩萨道，乃至于做种种的义诊，当你在行住坐卧当中，容不容易看到自己的心，这个是很重要的。假如你忽略了这个的话，当然也不能说你没有修行，只是你就好像在一个大殿外面一直那绕，然后呢，你不能得其门而入，你不能进入真正的大殿，看到庄严的自性的毗卢遮那佛。所以，第一个要很诚实的接受，不管自己的心是好的心、坏的心，都应该勇敢的、真实的去接受它。第二个就要想。我的心既然是不够清净、不够圆满、不够庄严，我今天为什么来学习佛法？就是因为在世间的知识能力里不能够解决我这个问题，而佛法可以彻底的、究竟的、圆满的解决你的心的所有的问题。所以下面就应该透过各种学习文思修戒定慧，把自己负面的心转成。这个正面的、消极的转成乐观的，常常很努力的、很精进的去转化你 your internal mindfulness，注意是内在的念头，而不是外在的境界。很多人会在修行的时候会去找外面的相，所以在般若经体系或金刚经体系会告诉你，外在的相，凡所有相都是虚妄的。不是说他否定他的存在，而是告诉你，你现在所看到的像暂时是假的。美的东西永远是美吗？不一定。丑的东西永远丑吗？也未必。你喜欢的人，过几年你自己也会变，别人也会变呢。所以天下没有永恒不变的誓言，但是有永恒不变的愿力。愿力跟誓言不太一样。誓言是站在染污心啊，我对你的承诺，你对我的承诺。有时候有些信徒或有些学生也很可惜，很可笑，也很可爱。常常要师父跟他做承诺，错了，承诺也是会变的。山河大地哪一个东西不是无常法呢？就算师父不变，你也会变呢。那承诺有什么用呢？但是承诺是来自于世俗的执着，着有为法，着相。所以你需要承诺，为什么需要承诺？你心才会安嘛。可是菩萨不是，他没有承诺，但是他有广大的愿心，愿心里面呢，是在不变的这个教法当中，他有永恒不变的愿力，他推动自己生生世世行菩萨道。上次说过，那是善法欲而产生的愿心。所以你要想想。想我要怎么转化自己的心？待会我们在30页的讲义，从第16问，问曰：无尽意菩萨就会回答很多很多的心。无尽意菩萨告诉舍利弗，修行要常常去转化自己的心，观察自己的心。好，待会我们会详细讲。最后第三个，证悟自己的心。你努力的修持，证悟到所谓的 the nature of the mind 的心的本质、心的智境，让它什么样自然的显现。我们今天禅修，我们今天精进的修六度，或是修十地法门，目的不是要得到什么东西，因为你的自性里从来也没有得到什么，也没有失去什么。只是让你自信的功能显现一般，英文讲 appearing spontaneously，spontaneously 有时候是解释为自然的显现或是如实的显现。 在般若经里面常常讲法尔如是或法尔如是现前，英文就是 appearing spontaneously。 这个怎么譬喻呢？在佛经里有非常非常多的譬喻，譬如说我们的自性像太阳，太阳无时无刻，现在虽然我们台湾是晚上，可是在美国东海岸是白天呢。太阳的光在现在科学来讲，我们看到的都是几百万年或几千万年前呢，太阳射出来的光啊。太阳不会跟，因为我们白天晚上它就不放光，它24小时每一秒都在放光，就譬喻你的自性24小时都在放般若跟智慧的光芒。但是很可惜的是什么？太阳啊，为什么每个全球地球不同国家看到的太阳不一样呢？是因为每个人上头上天空的乌云密度厚度不同。假如这个地方乌云密布非常多，那你就看不到，你反而是看到是什么阴森森的阴天，或是云层若更厚，那就下雨了，还有刮风，还有打雷，还有起龙卷风。可是你会发现地球这一端呢，在起龙卷风的时候，那一端的地球呢，太阳非常的大，温度非常的高。这个譬喻是什么？佛菩萨的光跟我们自信的光在整个法界随时都照。为什么有些人心中的佛性比较强，善根比较强呢？因为讲白了就是他眼睛前呢、的这个乌云啊比较薄一点。为什么有些人福报比较大，对不对？比较精进，然后遇到的善知识或是同参道友的缘多，为什么？因为他心中的这烦恼障碍比较少一点。那不管你多跟少，有一天到彻底都完全把它清理干净的时候，你就证悟到说，原来我真的是佛，我有佛性。待会下面经文会介绍什么叫欢喜地。欢喜地是确定看到自己的佛性开始绽放光芒，就像初一的月亮一样，确定我真的能成佛，所以他非常非常的欢喜，可以见到100个世界的佛为他放光说法，他可以愿力震动100个佛世界，他也可以千百亿化身到100个世界去度有缘的众生。所以学习佛法是不管你用南传北传藏传，最后的目标是我一生那么精进的学了这么多的教法，不管你读了多少经论，做了多少义工，累积了多少福德，问你自己看到了你的心吗？证悟自己的心性才是学佛最后的正确的目标。至于念佛、诵经、念咒，不管任何的法门、任何宗派，你今天学律宗也好，学禅宗也好，学密宗也好，学净土宗好，那只是条条大路通罗马，不同的路而已。假如你学了很多教法，却忽略了证悟你的心性的话，那很可惜了，你是丢掉了最大最重要的目标，却只是去捡一些所谓的旁边的枝末而已，那只能说跟佛法还结个善缘。若没有今生求生净佛国土，那你就等来生弥勒菩萨度你的时候，看你能不能证悟你的心性。若在弥勒菩萨座下你还有福德因缘出家，那更好，若没有，那就要等下一尊佛，第六尊狮子吼佛。每一尊佛都是按照你过去的善根福德因缘给你做真上缘。至于哪一世你才开悟证悟自己的心性，有些人快，有人只要3世，有人1世，有人7世，有人要21世，有人要经过贤劫千佛到最后一尊楼智佛，就是呢南无护法韦陀尊天菩萨成佛的时候你才会开悟的。所以可见每一个人都有佛性，这是讲总相共同相，可是每一个人的福报智慧善根精进跟对法的体会，以及你对上师善知识同参道友的缘，还是要看你多生多劫累积的。所以释迦牟尼佛跟弥勒菩萨过地当过去在大智度论里讲是同门师兄弟的时候，可是释迦牟尼佛比弥勒菩萨还精进啊。弥勒菩萨福报大，他每天就晃啊晃啊，他都在发经典叫别人念回向给他，自己呢就去吃喝玩乐。 但是弥勒菩萨他很有慈悲心，他福报很大，但是释迦牟尼佛福报比他差，但是他心性的勇猛精进，精进波罗蜜。所以释迦牟尼佛在见到这个自己的老师，对不对，一入定可以七颠啊正啊念佛三昧，就超过九十一劫为贤劫第四尊佛，那弥勒菩萨只好排第五尊啊。所以共同相当中还是有差别相，纵使各位我们全部在就的莲友，若你的愿心是到了极乐世界，那当然也很好，将来我们有缘莲池海会愿相逢。可是到了极乐世界还是每个人要精进啊，你先读般若经的人你会先开悟，你会上品上身啊，你发广大愿心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教你一做法你就开悟了。有些人呢到了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怎么劝，对不对啊，还是如如不动，但起码不堕三恶道，但是要成佛要开悟还是很远的。所以极乐世界虽然说有三倍九品，事实上极乐世界也因为你证悟心性的深浅不同，包含转化自己心性的功德力深浅不同，所以才会待业往生分三倍九品，事实上是无量无边的品位。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这个地球说法无量无边没办法讲，所以他只好归纳遍上中下三辈，每一辈又分为上中下三品，所以叫九品莲花。所以到了极乐世界还是要靠自己的善根福德因缘精进的，越精进的人你会越快上品上升证无生法忍。你学习的法门越多，你到了极乐世界开悟的机会越大。当然这会分两个阶段，第一，假如到极乐世界可能有好几个方法，一，越专精越好，这也可以，你专精我就修净土法门，其他我都不碰，但是要提醒你要真正要转化自己的心，调柔自己的心，不要修净土反而变成更固执，那未必固执的烦恼可以让你去极乐世界。净土法门的殊胜就是叫你执持名号，因为凡夫不可能叫他不执着，那你既然是执世间的东西，现在转过来执着三宝，执着阿弥陀佛，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阿弥陀佛，去极乐世界可以，但是告诉你品位不会很高。为什么？你的执着性还是很强。那你说不管吗，我先到极乐世界再说，对，可是现在有个问题是因为你执着我执，进而你教法不通达，你不但执着净土你还会谤其他净土，你就可能呢去不了极乐世界了，甚至谤大乘佛法谤西藏佛教，这个你就去不了极乐世界。因为阿弥陀佛有说唯除忤逆毁谤正法，一念到十念往生是很殊胜的，不要怀疑。但是很多人呢、他有意无意，没有遇到善知识，没有遇到好的同参道友，或自己没有觉照自己的心，自己也有意无意很容易谤其他的教法。那你不要说临命终的时候，哎，奇怪，阿弥陀佛没来接我，极乐世界是假的，那也会产生怀疑啊，那也谤净土啊。所以到了极乐世界之前可以专精去，也可以广学多闻去，目标是你怎么样透过你的精进简化你的执着，这个才是目标。很多人念阿弥陀佛在数量上比，可是并没有想我念了以后执着有没有比较低。举一个例子，你想想看，去年念阿弥陀佛的你跟今年阿弥陀佛的你脾气有没有好一点？有的话就恭喜你，若你脾气很大，虽然你很精进，那你要小心，嗔心可能是临终你的障碍。你去年念阿弥陀佛还是很染着，今年呢有没有放得下？假如你放得下，恭喜你，你的染污心少了。假如你放不下，世间的东西染着的还是很多，那贪爱心会变你临终的障碍。所以修净土它虽然它的殊胜叫执持名号，执名号是要你断世间的我执跟法执，而才有无量光跟无量寿，才能够证悟到自己也有自信弥陀的时候。每个人功夫深浅不同，有些到了极乐世界才会证到自信弥陀，有些人上辈往生的人今生定中见阿弥陀佛，他的无自信弥陀就显现了。 所以若这一生你定中曾经见过一次阿弥陀佛，那就恭喜你，你起码会往生极乐世界。为什么？你的心跟无量光跟无量寿自性弥陀相应，你证悟到自己的心，不但阿弥陀佛有无量光无量寿，你也证悟到你有自己的自性弥陀。所以净土法门是殊胜，但是也不要掉以轻心，要懂得检查自己的心。那说广学多闻，你有信愿行也能去极乐世界。显教、密教，密教里面红白黄花有很多教法都求生极乐世界的，像普瓦法，或像中阴身救度法，或是呢极乐净土的千世法，也是一样去极乐世界，只是他走的路不同，但是一样还是去极乐世界。好，到了极乐世界以后，就看你无量劫所修，包含今生、过去世、无量劫你所修的功德力。你的心越清净，你的功德力越大，你就呢品位越高，你开悟证无生法忍的机会就越快。那你说到了极乐世界，你的烦恼还是很出众，那你还是要继续修啊。只是极乐世界呢有良师亦有好环境，你可以一大早遍供无量诸佛，广修供养院。第二个，听闻无量诸佛，听无量教法。你看阿弥陀佛还是要你去极乐世界遍供无量的佛，去听无量教法。阿弥陀佛不会私心说好到我极乐世界来你就不要去其他佛听法，听好，阿弥陀佛没这个私心。阿弥陀佛反而发愿到了极乐世界来，凭我的功德力加持，不管你有没有神通力，一大早一弹指之间，在吃早饭之前遍供无量的诸佛，修无量的大福报大功德，听无量诸佛的讲经说法。那换句话说，你到了极乐世界还是会到东方药师佛听药师佛讲经啊，你还是会到观音文殊普贤地藏的圣地或道场去听经啊，你也会回到灵山会上听释迦牟尼佛讲法华经跟般若经以及华严经啊，你也会到东方阿处毗佛的佛国土听般若波罗蜜经啊，那这样就没怎么好抬杠的啦，为什么不法门无量誓愿学呢？对不对？但是一刹那之间呢，因为你的愿心是去极乐世界，所以弥陀以他的本愿力临终接引你，当然你极乐净土是你修学的地方，有良师亦有好环境，而且保证不会再堕三恶道，这是在十方佛国土里面很殊胜的。但是你在极乐世界里每天修行听经闻法闻思修，环境很好，但是也要看你自己的善根福德因缘的深浅，成佛还有早晚不同，佛为众生受记也有早晚不同。那最后一关，佛如何帮你受无生法忍呢？就是你能不能证悟自己的自性弥陀，你们能够证悟自己的无量光跟无量寿。当你能证悟的时候，就能够骑马登八地不动地菩萨，这时候你就是上品上身，而且阿弥陀佛会为你受记，以及会告诉你成佛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你的佛国土名号叫什么，你自己的成佛叫什么名字，你可以度多少的众生，你的正法相法末法，你的法运有多长，然后呢你就会到他方有缘的佛国土去示现八相成道成佛。就像譬喻一样，我们到大学里每一个人都希望考台湾大学，在台湾大学之前每个人都有读不同的高中，有人读北一女，有人读中山女高，有人读建国中学，有人读成功高中，没关系，不管你以前读什么好的高中，前三名的或是最后一名的，你就算是乡下来的，是高中你考上台湾大学一样能入学。入学以后，但是还是要看你每个人自己，四年里面你总不能玩啊，每天混啊，四年先精进的能够呢考得通过的才能够大学毕业啊。毕了业以后呢，你不会大家都挤在台湾大学吧，你会到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空间，不同的学校，对不对？五专、高中、高职、大学，乃至于出国留学，各个文教机构你都可以奉献，最后你在不同的文教机构都可以拿到最后教授的学位嘛，一样的道理也是如此。所以证悟自己的心性的本质是很重要的。再多说几句，有些人证悟心性的本质是在今生， 他就发愿现身，就要得到这个开悟的境界。有人是发愿证悟自己心性的本真，是在临终的时候，当我们身心四大五蕴分离的时候，在中阴身救度的时候，是你生死交关的时候，同样也是你 the nature of the mind as appearing 的时候，就是你自信的显性，心性会显现的时候，这就是所谓藏传佛教的中阴身救度法。那有些人呢，他在临命中跟现身不能够显现自己的时候，但是起码他有信愿型的愿力，求生佛跟菩萨的净土，那你可以在佛跟菩萨的净土里面呢，而证悟自己的心性也是可以，但是要有这个愿心。你没有这个愿心的话，你修无量的法，有时候你会忽略了，或呢，或忘失了最重的目标，是证悟自己心性的本质。好，接下来再请看。所以接受自己的心，不论你的念头好坏，都应该真诚地接受自己不圆满的念头。第二，转化自己的心，不论你的念头是善的或恶的，都要把它转成清净的。转化的关键是要转成清净的念头，所以清净的转化自己不清净的念头，把它称为清净的念头。为什么呢？善的念头还在三善道，恶的念头会在三恶道，你想要出轮回，是应该要有清净的念头。第三个，努力的证悟自己的心性，让本来的面目如实的显现，这个当中最重要要有广大的愿心，而精进的修持。好，这是上次所说的。好，现在看下面一段，看讲义第30页中间 Q16。 我为什么要讲这么多呢？因为下面会讲非常多的心，有些的心很容易的体会，我就简单的念过去，有些的心我会举例跟大家分享，说明我们怎么样的修持。请看问曰，第16问：无尽意菩萨于和合品中告舍利佛，这个出自于大宝积经无尽意菩萨会，其中的一品叫和合品。和合品里面呢，舍利佛站起来问无尽意菩萨，大家还记得无尽意菩萨在哪里出现呢？在普门品，有没有？尔时无尽意菩萨而问世尊曰：观世音菩萨以何因缘名观世音？有没有？就是那尊无尽意菩萨。无尽意菩萨他所有的传记跟愿心，大部分写在大宝积经的无尽意菩萨会，中国大正藏里面有。那他应舍利佛，舍利佛是智慧第一，问无尽意菩萨说：你无量劫来参访过很多的善知识，你也学过无量的教法，无量的诸佛修持归纳为心地法门，请问心很深，那心地法门要怎么修？心地方如何让自己跟身心和合？注意和合品，和合品的有很多不同的意思。第一，让自己身心和合；第二，让自己跟别人也要和合。有些人自己修行很精进，可是常常跟别人合不来，你的习气烦恼很出众，就是说自他要和合。第三个是自己跟山河大地的万物要和合。第四个，自己跟法界一切的友情都要和合，这个才是最深的意思。所以和合品要先从自己的身心和合去调柔，进一步自己跟别人要和合，第三个自己跟外在的物也要和合，第四个自己跟山河大地一切的友情跟无情都要和合，这个才是菩萨修的和合。这比我们一般讲六合境还要深呢、六合境只是讲人跟事、人事物而已，没有讲到尽虚空遍法界一切的有情无情。这时候无尽意菩萨非常的欢喜，应着舍利佛的祈请，告诉他说下面有27个心地法门，作为菩萨应该精进的去修持反省自己。请看编号，编号是我加上去的。一，诸菩萨所有的 发心皆明身心，就是所有的菩萨他都是以发清净的出离心、清净的菩提心，这些心啊都非常非常的深，深到像大海一般，所以这叫深心。所以学佛也有深浅。第二个，从一地到一地，也就是初地、二地、三地呢，有一个很强的动力去推动它，这个叫做去心。去就是去向，去就我们可以讲往什么地方走，往啥里走，去向哪里。那这里的这个去向的这个动力来自于哪里，后面会讲愿力，大悲愿力是它的动力。第三个，增益功德心叫做过心。过心就是说他知道自己不够圆满，所以菩萨呢每天都要想一想，我今天修了多少的六度功德，我帮助了多少的众生。他呢希望自己能够改过自新，这里的过是指改过自新，不是指过失哈，改过自新，让自己每天呢增加福德跟智慧的功德，他生命才不会空过。第四个，得无上士故，名为顶心。所谓无上士是指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就是说他做事出跟世间的事情啊，都是想我怎么样帮助众生成佛，这个殊胜到像头顶一般，都没有比他还最重要的。一般人，我们人里面，我们不管发生意外或是人在灾难的时候，你第一个呢你会保护很多地方，但最重要是保护什么？头，对不对？其他的器官坏了，那当然是很悲伤的，可是呢头脑若坏变植物人的话，那整个身体就废了。所以顶，头顶是最重要的，表示你头保护了，你其他的器官才能运作。那这里的譬喻是说，得无上士故，是说我做世间乃至于出世间的事情，我都要以得到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为最终的目标，这个叫顶心。第五个，摄取上法故，叫上心。他在追求佛法的当中，他有非常求好向上的心，而且这个上心里面他还要摄取上法，上法是指最殊胜的佛法。怎么样快速的让众生免除苦难而成佛的方法，这个是他文字上的意思。假如以大乘来说，这里的上法是指十地法门，就是指十地经论。狭义的说，也可以指金刚乘的教法，因为在金刚乘的教法里面，他会说显教的教法经过无量劫的菩萨道，这叫因乘法，就是要经过无量劫、三大阿僧祇劫这样子的修持，这是因乘法，因果的因，这样子是很殊胜，但是时间要很长远。果乘叫金刚乘，金刚乘就是你必须要遇到清净的传承，真正好的上师直接他给你吃水果。因乘呢，像什么，你拿了一个种子，你先去种苹果，你还要浇花，对不对？浇水、培养肥料，还要等时机，可能过了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以后才会开花结果，还要怕呢蜜蜂虫还咬，还怕台风，等到水果出来的时候你才能吃，起码你这要花两三个月，这是因乘。果乘是什么？遇到上师，他前面摆满了苹果，你直接跟他要苹果，那问题是很难。为什么？你不见得遇到每个上师都卖苹果。还有他给你苹果的时候，你会想，哎呦，怎么有这么好事，哎，那也好康，哎，对不对？你给我，你没有条件吗？所以要遇到好的上师，而且没有怀疑，他给你苹果吃，你还直接那刀子打开来直接切下去，你不就吃到水果吗？这叫果乘，金刚乘就属于果乘。所以他显教跟密教他有不同的理论基础。另外一个密宗的譬喻是什么？各位，我们端午节的时候不是包粽子，有没有？各位看过吗？包粽子一个一个包。请问你包粽子的时候，请问假如在包粽子的时候，现在粽子已经蒸好了，你拿出来的时候很烫，怎么拿？你一个一个拿吗？还是你拿 一团包粽子的那个头，对不对？那个线绑的那个线，一拿不就整串粽子都出来了吗？对不对？金刚秤也用这个譬喻，那个包粽子那个一团的那个绳子啊，是金刚上师跟传承加持力。其他的粽子一个一个是他同门的金刚师兄弟，所以上师成佛的时候，所有的弟子也都成佛了。所以这个理论是跟显教不一样的地方，这叫做摄取上法故。所以因为上法佛度不同的根性，所以教法里面有些是要一世可以开悟，有些三世可以开悟，有些七世才会开悟，有时要二十一世开悟，这个法里面也有深浅的差别。所以这个上法有很多不同的定义。那在所有的大乘佛法里面，若能够让你当生永脱轮回，求生净佛国土的法门，也叫做殊胜的上法。不管是东方药师佛法门，西方阿弥陀佛法门，弥勒菩萨法门，只要让你众生当生能够一生从凡夫生出六道轮回，这个都叫做上法故。第六个，上法的目的为什么？现前得诸佛法故。我们为什么要轮回，出轮回，解决轮回的痛苦，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常常跟在佛的面前。现前有两个意思，第一是常常跟在诸佛面前，表示不离开良师益友跟好环境，这是第一层解释。第二层现前心是指，因为你得到善知识面前，常常听闻教法，上师是模拟的心性，所以你的自信佛性也很容易很快现前，这叫现前心。世间也是这样，学书法你也要去拜好的老师，对不对？你学书法，比如说楷体、行书，或是草书或篆书，当然你要拜最好的老师，得名师的真传，你才知道说，还要再加上自己的功夫好好的练，对不对？书法一样要名师，第二个也要自己的天分，第三个要自己苦练啊。但是若是遇到好的老师，我们常常说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总是青出于蓝会胜于蓝的。你遇到好的老师，得到好的教法，你就不用省掉这么多摸索的路。同样佛法的学习也是这样，遇到好的善知识，其实是来自于你的福德因缘。你的福善根福德因缘多的时候，自然你就会遇到好老师。你又不用去怪为什么好老师不来找我，你要想你自己是个好学生吗？好徒弟吗？好的能够磨练，而且各种考验都经得起磨练的学生吗？当你自己准备好的时候，自然会感得佛菩萨来教化你。同样的，在佛法里面，你都能够多生多劫，广修供养，亲近善知识，你自然会得到很多很多诸佛的摄受。我常常重复这句话，比方说观世音菩萨一样，观音菩萨还是要事多千亿佛嘛，发大清净愿呢。很多人有时候我介绍善知识给他，他会觉得这个也不要那个也不要，我觉得很奇怪，你念了这么多普门品，普门品有没有念到内心里啊？连观世音菩萨生生世世都要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一样去事多千亿佛，他才会快速成佛。他在每一尊佛下都很认真的学习教法，而且在每一尊佛下他都发广大的清净愿。那我们嘴巴念普门品，为什么我们的心不学普门品呢？这是值得大家去思考的。接下来第七个，即利益法故，名为圆心。第八，通达一切法故，名为度心。即利益法故，名为圆心，这是指利益而说。第七点是指自利。第八，通达一切法故，名为度心，是以利他而说。即利益法故，就是名为圆心，圆就是所缘。我为什么要主动的去亲近善知识？为了我要多生多劫学无量的教法，学无量的教法，你才有无量的能力呀。现在这个社会各行各业竞争都很多， 你卖个汽油呢，这家跟那家呢都在竞争，你卖个臭豆腐，对方呢也在竞争，所以现代人生活压力很大，是因为整个大环境资源有限，所以大家很辛苦。可是各位有没有想过，当我们从工业时代和科技时代到进入电脑时代，电脑时代大家都面临了一个问题，很多人都失业。可是各位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失业？有很多原因，我观察到的，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待会我会讲佛法，先讲世间法。有两层原因，是第一，失业的部分呢，对中下层来讲，就是他用电子化，用电脑化，所以比如说邮局本来十个人工作的分量，他就减半，只要三个人到五个人工作，那当然五个就裁员嘛，对不对？就是说他科技化以后呢，他速度更快，效率要更高，要求的品质跟工作量要更快，所以当然十个本来邮局工作人员要做的事，现在五个人就可以做，那另外五个当然没有用，就裁员嘛。而且五个里面他要训练他更有效率，态度要更好，水准要更高，所以很多人就失业了。其实科技时代也创造了很多新兴的机会，很多人有更高的工作机会。比如说现在一条铁路，比如说捷运 MRT， 一条捷运开了，有多少的站增加了很多工作机会。所以科技时代其实也创造了很多机会，但是有很多人呢不愿意学习，所以他就没有资格做到那个程度的工作。今天问你来应征，全部的人都要去做啊，举一个说电脑捷运站里面的全部的那个所谓里面的工作人员，大家知道每一个捷运站里面都服务人员，第一个都会问你会不会电脑，一般不会电脑就被刷掉，第二个问你会不会英文，不会英文又被刷掉。也就是说高科技呢是刷掉了很多人，但是也创造了很多工作机会，但很多人呢他不愿意学习，所以工作机会很多，但是他条件不够，这是为什么大家失业苦恼的原因。那现在问题就是，你愿意留在原来做职员吗？邮局的职员吗？愿意留下来你也要学习，效率上、服务态度上、品质上、作业的流程它都要简化。第二个，你想要做好，我要到捷运站，我要到更好的工作，问你，你还是要学习的。所以这个社会永远都要不断的学习，不管是知识、能力、经验，你才有活的条件。不要说哎呀我业障现前，哎呀我没有福报，问题是你根本不愿意学嘛，机会摆在你面前还是过了，那你怪谁业障呢？讲这个意思是告诉你，缘是指主动学习。同样的，在世间电脑你都要经过三年的训练、五年的训练才能够做一个电脑专业人员，而且电脑的软体是进步非常快的。半年呢，大家知道台北的世贸大楼每半年就有一次电脑展，电脑一直都在淘汰，请问你不学习，你写电脑软体都落后人家的。同样的，世间医生、护士、药师乃至于做老师，你若不断的学习，你不愿意学习，能教下一代的新兴人类吗？同样的，那请问佛法里你不能学习，你能做大乘菩萨度众生吗？你真能只能学一个法门度无量众生吗？世间都要这么认真学习，请问你今天要做的是成佛，成佛是比出世间大道还更辛苦的无上菩提大道，难道你为什么没有精进学习的这个大悲动力呢？这是我要讲的真正用意。所以这里讲即利益法故，他要用法，这里的法包含世出世间法，